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上海的天际线，投向那些在梧桐掩映里，在南京西路灯火中，在武康路转角处静静伫立的百年建筑。他们是上海的表情，是时光的刻度，是砖石写成的史诗。而写下这一切的人是一位来自遥远欧洲的流亡者，拉斯洛·乌达克。从奥匈帝国的建筑世家少年，到西伯利亚战俘营的逃犯，从身无分文登陆上海滩的异乡人，到撑起半座上海近代建筑史的大师，从古典主义的追随者，到装饰艺术与现代主义的先锋，乌达克的一生是战争、流亡、重生与创造的奇迹。他用30年光阴，在异国的土地上，把苦难淬炼成建筑，把漂泊定格成永恒，为上海留下了100余座经典，其中30余座成为优秀历史建筑，化为这座城市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今夜，让我们跟随电波穿越百年时光，走进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1893年1月8日，奥匈帝国的拜斯泰采巴尼亚市，一座依山傍水的矿业小城中，诞生了一个名叫拉斯洛·乌达克的男孩。他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建筑世家，祖父参与建造了布达佩斯的第一条地铁，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建筑承包商，家族的血液里流淌着砖石、木材、图纸与工匠的温度。乌达克的童年在建筑工地的喧嚣中与图纸上的线条作伴。9岁时，他就跟着父亲在工地上摸爬滚打，学放线、砌砖、木工手艺。12岁，他正式成为了父亲建筑公司的签约雇员。小小年纪，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木匠、石匠、泥水匠3项手艺，双手布满老茧，眼里却闪烁着对建筑的痴迷。他说，建筑是有生命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梁柱都在诉说着人与土地的故事。17岁，乌达克考入了布达佩斯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大学建筑系， 接受正统而严苛的学院派教育。他天赋异禀，勤奋过人，在课堂上吃透古典主义的精髓，课后泡在图书馆里研究欧洲建筑史，假期又回到工地实践，使理论与技艺相融合。21岁时，乌达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独立设计了人生第一件作品——维赫奈镇圣母玛利亚女王教堂。这座建筑充满了纯净、庄严和信仰的力量，预示着一位建筑大师即将崛起。彼时的欧洲正笼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之下。1914年，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全面征兵。刚毕业的乌达克放下了画笔和图纸，穿上军装，成为了一名炮兵军官，奔赴俄罗斯前线。他曾是匈牙利皇家建筑学会最年轻的会员，前途无量，本该在欧洲的建筑舞台上大放异彩，但却被战争裹挟，跌入了深渊。1916年，东线战场的炮火中，乌达克不幸身受重伤，被俄军俘虏。他被押上了冰冷的火车，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送往遥远的战俘集中营。从文明欧洲到蛮荒冻土，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命运在一夜之间将乌达克从云端摔入了泥沼。集中营里，饥饿、寒冷、疾病、奴役是生活的全部，无数战俘在绝望中死去，而乌达克却从没有放弃。白天他做着最繁重的苦役，夜晚他借着微弱的火光在碎纸片上画建筑草图，把对建筑的热爱当作对抗苦难的唯一武器。他有着超凡的语言能力，懂七八种语言。在战俘营里，他用各种语言与人交流，用智慧观察，默默等待着逃离的机会。1918年，一战结束了，奥匈帝国解体，战俘营陷入混乱。在一次转移途中，乌达克抓住了转瞬即逝的机会，纵身跳下了疾驰的火车，消失在西伯利亚的茫茫雪原中。没有食物，没有衣物，没有证件，只有一身破旧的囚服和一颗求生的心。他凭借强大的意志，徒步穿越冰封的黑龙江，踩着刺骨的冰雪，一步一步走入了中国的土地。逃亡的终点是哈尔滨，这座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市，给乌达克这个落魄的流亡者一丝喘息。他用假证件与铁路工作证辗转拿到了通行证，登上了南下的邮轮。 1918年11月28日，上海外滩的码头，烟波浩渺，汽笛长鸣。25岁的乌达克踏上了这座陌生的东方都市，身无分文，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只有一身疲惫和一个被战火撕碎的梦想。站在黄浦江畔，看着外滩的西洋建筑和车水马龙的十里洋场，这个刚从死亡线上逃回来的年轻人，此时此刻并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这里扎根，并将用手中的笔改写这座城市的建筑史。中国上海张开双臂接纳了这位流亡的建筑师，而乌达克也用他一生的才华回报了这座城市的温柔。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6150 HDFM 98.9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要带您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匈牙利建筑设计大师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初到上海的乌达克举步维艰，他不会说中文，只能说德语、匈牙利语和英语。在这座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偌大城市中，他像一粒飘荡的尘埃，渺小而无助。为了活下去，他放下了建筑师的骄傲，走进美国克利洋行应聘，成为一名普通的绘图员。克利洋行是当时上海顶尖的建筑事务所，汇聚了各国的精英。乌达克从最基础的绘图、描图做起，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白天伏案工作，晚上自学中文，啃着生硬的汉字，融入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他的功底太扎实了，从小练就的工匠技艺、学院派的严谨素养， 让他在图纸上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每一根线条，每一个比例，每一处细节，都是那么精准、优雅，充满灵气。老板罗兰德·克利很快就发现了这名年轻人的天赋。仅仅半年，乌达克就从普通绘图员晋升为主任建筑师，被引荐到上海租界的上流社会，开始独立接手项目。他疯狂地吸收着上海的气息，把欧洲的建筑美学与上海的城市肌理、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融合在一起，体现在他的设计中。192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黄金时代，租界繁荣，商业兴盛，中外富商、名流精英纷纷涌入，渴望建造属于自己的地标性建筑。古典主义、折中主义、装饰艺术风格，各种流派在这里碰撞，上海俨然成为了万国建筑博览会。而乌达克恰好站在了这个时代的风口。他的早期作品延续了欧洲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的风格，沉稳、典雅、精致。美国花旗总会大楼是他在克利洋行时期的代表作，八层建筑，乔治亚复兴风格，深棕色墙砖饰面，白色大理石勾勒线脚，顶层的帕拉蒂奥式拱窗庄重而不失灵动，内部的弧形大理石楼梯、铸铁花式栏杆、美洲殖民地风格的木装修，每一处都尽显匠心。这座建筑后来成为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所在地，如今又迎来了上海金融法院，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巍峨。还有上海红恩医院，也就是如今的华东医院一号楼，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长廊、浅门廊、花园环绕。在这里，乌达克特意去弱化医院的压抑感，让建筑与自然相融，让患者在舒适的环境中疗愈。1924年12月1日，31岁的乌达克在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内挂出了自己的招牌“乌达克打样行”。从流亡者到独立建筑师，从绘图员到事务所老板，他用6年时间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完成了人生的逆袭。也正是在这一年，乌达克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吕户德国富商的女儿吉塞拉·麦耶。爱情的降临让这个漂泊的灵魂有了归宿，他向岳父借钱，亲手设计建造了自己在上海的第一栋住宅。这座建筑融合了欧洲中部与地中海风格，温暖而温馨。家庭的如意，事业的起步，让乌达克彻底爱上了上海这座城市。他把上海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人生也在这里生根 发芽、开花。独立开业后的乌达克迎来了创作的爆发期，医院、教堂、学校、银行、公寓、私宅，它涉足所有的建筑类型，风格多变，不拘一格。它不再局限于欧洲古典主义，开始拥抱新的潮流装饰艺术风格。这种源于欧洲、风靡美国的现代美学，简洁、几何、动感而奢华，与上海的摩登气质完美契合。乌达克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潮流，他果断地抛弃了复古的繁琐，拥抱现代的简洁，把装饰艺术与上海的地域特色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设计之路。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曾经表示，建筑是应用艺术，外在的呈现是内部的结果。建筑不一定总要创造出新的东西，因为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材料，总会催生出新的解决方案。这句话成为了乌达克一生的设计信条，也让他的建筑永远扎根于土地，服务于生活。从1918年到1947年，乌达克在上海的29年中，留下了100余座建筑，每一座都堪称经典，每一座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它们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串联起这座城市的摩登与优雅。淮海中路与武康路、天平路、余庆路、兴国路五条道路的交汇处，有一座楔形的大楼，它像一艘巨轮，静静停泊在街角。这就是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是现如今上海最网红的地标，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乌达克在上海最知名的作品。1924年，万国储蓄会委托乌达克设计这座公寓，地块狭长，呈楔形，是城市转角的一块鸡肋地块，无数建筑师都对此望而却步，但乌达克却看到了机遇。他从纽约熨斗大楼和法国诺曼底号战舰中汲取灵感，大胆采用了楔形造型，打造出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武康大楼高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立面简洁流畅，竖向线条挺拔，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几何纹样点缀其间，下面2层为商铺，3层以上为住宅，功能分区清晰。乌达克巧妙地利用转角地形，让建筑与街道完美融合，每一个角度都呈现出优雅的轮廓。楼内户型方正，采光充足，配有电梯、暖气、独立卫生间，在1920年代的上海堪称顶级豪宅。 建成后，武康大楼成为上海名流的聚集地，电影明星、作家、艺术家们纷纷入住。它是上海近代公寓建筑的开端，是城市摩登生活的象征。100多年后，它依旧是武康路的灵魂。在梧桐掩映下，红色的墙面、出挑的阳台、半圆的券廊，承载着上海的浪漫与沧桑。而乌达克用一座建筑解决了城市转角的难题，定义了上海的公寓美学，让一片鸡肋地块成为了永恒的城市地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650HDFM98.9 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要带您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匈牙利建筑设计大师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位于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是老上海人口中的远东第一影院，也是中国现代建筑的里程碑。这座建筑是乌达克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让他从优秀建筑师一跃成为上海建筑界的先锋。1931年，英籍华人卢根买下了老旧的大光明戏院，决心重建，打造远东最顶级的影院。他找到乌达克，只提出一个要求：颠覆传统，引领时代。彼时的大光明戏院地块面积狭小，形状不规则，条件极差，而乌达克却迎难而上。他彻底抛弃古典主义的繁琐，全身心投入装饰艺术风格，用现代设计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他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立面以横竖线条交叉切割，浅黄色墙面搭配大面积玻璃窗，简洁而富有动感。大门12扇各合金玻璃门，墙面以黑色大理石镶嵌，南侧高耸起玻璃灯塔，夜晚通电后灯火通明，数里之外可见，成为南京路上最耀眼的灯塔。剧院内部可容纳2000余人，大厅宽敞华丽，冷气系统、音响设备、旋转楼梯，无一不是当时最先进的配置。1933年，大光明电影院落成，轰动了整个上海。白鹅女郎领票，冷气开放， 光影流转。它成为上海摩登生活的符号，中国电影的圣地。梅兰芳曾为影院开业剪彩，无数经典电影在这里首映。这座建筑标志着中国西式建筑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型。吴达克用它证明了自己的先锋眼光，成为上海装饰艺术风格的领军人物。国际饭店，上海的城市图腾，曾经的远东第一高楼，保持上海最高建筑记录近半个世纪，至今仍是上海市大地测绘坐标原点。1930年，四行储蓄会斥巨资在跑马厅北侧购置地块，计划建造远东最高大楼。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因为上海是软土地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建造20层以上的高楼无异于天方夜谭。沪上各大设计公司都纷纷拒绝了这个项目，只有乌达克接下了这个挑战。他曾远赴美国考察纽约、芝加哥的摩天大楼，雷蒙德·胡德的设计理念深深烙印在他心中。回到中国后，他多次修改草图，最终定稿为地上22层，地下2层，总高83.8米，采用装饰艺术派风格，1至3层为群房，15层以上逐层四面收进成阶梯状，尽显楼宇的高耸挺拔。面对上海软土地基的难题，乌达克创新的采用了梅花桩基础，400根原木美松桩基，每根钢柱下打5根木桩，最深达39.8米，搭配钢筋混凝土筏式基础，让大楼稳稳扎根于地下。结构采用国产黄铜钢框架，质量轻，强度高，外墙1至3层用青岛崂山黑花岗石，4至22层用国产泰山棕色面砖，内部用山东玉佛石、大理石铺砌，把国产材料用到了极致。耗时2年4个月，1934年12月1日，国际饭店正式落成，震惊了世界。抬头看楼冒落地，成为老上海的经典笑话。国际饭店是远东第一高楼，是上海的骄傲，是中国近代高层建筑的开端，也影响了无数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建筑大师贝聿铭就曾经说过，少年时看着国际饭店拔地而起，那一刻他立志成为建筑师。乌达克以勇气和智慧征服了上海的软土地基，打造了一座不可撼动的摩天大楼。它不仅是建筑的奇迹，更是上海精神的象征。开放、包容、创新、精益求精、敢为人先。 当我们讲到乌达克在上海的传奇，就绕不开一座楼——达华公寓，也就是今天的达华宾馆。它并不是乌达克最华丽的作品，但却是他住得最久、感情最深，也是他与中国告别的地方。从1937年到1947年，整整10年，乌达克把人生最后一段上海岁月安放在了这栋自己设计的10层小楼里。1935年，乌达克已经是上海顶流建筑师，但他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注册地产公司，亲自操盘一栋公寓。这栋楼原名为湖贝图斯公寓，用的正是他的名字拉斯洛的德语变体，意思是光辉的战士。某种意义上，这是乌达克以建筑之名给自己的人生立碑。这座公寓被称作小国际饭店，它高10层，在当时是沪西第一高楼，曾保持西区最高纪录40多年。它的设计风格彻底走向现代主义，没有繁复的雕花，而是采用乳白色水泥拉毛工艺，横线条舒展，圆角阳台，大面积玻璃窗，配以当时顶配的暖气、电梯、双卫和独立厨房。1937年，达华公寓落成了。也正是在这一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陷。乌达克的生活被战争打破，他的建筑事业也陷入停滞。但他并没有离开这座他深爱的城市，而是选择坚守，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上海，守护着他的建筑。在此之前，乌达克一家居住在番禺路129号，那栋漂亮的都铎式乡村别墅，花园大，房间多，是他事业巅峰时期的家。然而，当战火逼近上海时，一切都变了。两个儿子正到了读书年纪，上海不安全，乌达克决定把孩子们送往加拿大留学。家里人口骤减，继续住大别墅不再合适了。而且番禺路一带位置敏感，战时人员复杂，他作为欧洲侨民身份微妙，他不想让家人置于风险中。另外，二战期间匈牙利与日本属于同一阵营，而作为匈牙利人的乌达克需要更稳妥、更中立的身份和更便于自保的住所。于是他做出了安排，将番禺路的住宅先租给德国领事，之后转售，而他自己则带着妻子、女儿和岳父岳母搬进了刚刚竣工的达华公寓。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金石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夜我们要带您穿越百年时光，走进匈牙利建筑设计大师乌达克的生命旅程，感受那些建筑背后的热血、温柔与坚守。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位曾经设计出国际饭店、武康大楼的建筑大师，为什么不选高层景观房，却偏偏选择住进了达华公寓一楼的大平层呢？这背后啊，其实有着多方的考量。首先，战争年代难免会遇到空袭、灯火管制、紧急疏散等各种突发的危急情况，住高层反而更危险，而一层出门就是街道，进退最快，也不需要依赖电梯，即使断电断梯也不影响生活，遇到突发情况家人们都可以迅速撤离。况且同住的还有岳父岳母，他们年纪大了爬楼不便。要知道，对于一个曾经经历过战俘、逃亡、颠沛流离的人来说，可控、可逃、可守，远比好风景重要的多。其次，此时的乌达克尽量要保持身份低调，已经基本停止设计大型的新项目，事务所收缩，他的心态也转向了退守。而住在一楼，不居于高处引人注目，不摆大师架子，像一个普通侨民融入公寓的日常，可以减少被外界盯上的可能。除此之外，他还留有一点点小私心，那就是把最好的景观和阳光都留给别人。这其实很乌达克。当初他设计达华公寓时，就把南侧的大阳台、好朝向、好视野都分配给了楼上的住户，而他自己选一层来居住，更显出了他内敛的本心。对他而言，家不是炫耀，是庇护所。于是达华公寓的一层 就成了乌达克在上海生涯的最后主场。白天他在这里起居会客，处理事务，夜晚一家人围坐读书听音乐，度过乱世里难得的安宁。他关闭了事务所，不再承接新的项目，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和公益上。他把绘图桌、重要图纸、陪伴多年的花雕木门都搬进了达华公寓。这里既是家，也是他缩小的工作室。他为难民提供帮助，为医院和教堂奔走，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身边的人。他住在自己设计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战火，心中满是悲痛。他爱上海的繁华，更爱上海的坚韧。他相信，这座城市终将走出黑暗。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迎来了曙光。然而，内战的阴云又很快笼罩而来。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乌达克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1946年，他的乌达克打样行被当局查封，一家人被软禁在家中。平静的生活彻底破碎。此时的乌达克已经53岁，头发花白，身心俱疲。他在上海生活了近30年，从青年到中年，从流亡者到建筑大师，他把最好的年华和最巅峰的才华都献给了这座城市。上海是他的家呀，但无奈乱世之中他已无力守护。那段日子，乌达克几乎是足不出户，在一层的屋子里默默地打包文件，整理一生的图纸和记忆。他知道离开的日子近了。1947年1月，在达华公寓居住了整整10年后，乌达克一家人从这里出发，登上了波尔克总统号游轮，告别上海，告别他亲手打造的100余座建筑，告别这座他深爱的城市。黄浦江的潮水拍打着码头，汽笛长鸣，像一声叹息。乌达克站在甲板上，望着外滩的建筑轮廓，泪水模糊了双眼。如今的达华宾馆一层设有乌达克纪念室，模型、老照片、故事展板等，将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当年乌达克和家人活动的空间、疏散通道的小门、院子还有转角都还在。乌达克当初在设计这栋楼时，一定没有想过自己会以流亡者的身份在这里度过10年时光，更可能没有想过 几十年后，无数人来到这里，说这是乌达克在上海最后的家。从流亡者到大师，再到流亡者，从事业巅峰到退守公寓，乌达克把最柔软、最真实、最贴近生活的一段人生交给了达华公寓的一层。这栋楼收留了乌达克的中年，见证了他的落幕，也收藏了他最深的不舍。离开中国后，乌达克辗转瑞士、美国，最终在加州伯克利定居，并为自己设计了一座瑞士风格小屋。他曾担任教皇的建筑顾问，参与梵蒂冈建筑修复，但是再也没有创造出像上海时期那样的辉煌。上海是乌达克建筑生涯的巅峰，是他灵魂的栖息地，而离开上海，他的创作生命仿佛也随之落幕。1958年10月26日，乌达克因心脏病在美国伯克利去世，终年65岁。他的骨灰没有回到欧洲故乡，而是永远留在了大洋彼岸。他一生漂泊，从欧洲到亚洲，从亚洲到美洲，最终长眠异乡。但他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上海，留在了那些他亲手设计的建筑里。乌达克在中国上海旅居29年，留下了超过100栋建筑作品，其中30多栋如今已经是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上海不仅给了他安身立命的机会，也成就了他的建筑事业。他的建筑理念也深度融入了海派文化的多元特质中。他把上海当作故乡，而上海也永远记住了这位建筑设计大师。百年时光弹指一挥间，如今的上海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城市天际线不断被刷新，但乌达克留下的那些建筑依旧静静伫立，在时光中熠熠生辉。武康大楼的转角依旧人潮涌动，年轻人打卡拍照，定格浪漫。大光明电影院的灯光依旧璀璨，光影流转，诉说着老上海的风华。国际饭店的顶端依旧是上海的坐标，巍峨挺拔，见证城市的变迁。乌达克走了， 但它的建筑永远活着。这是一段关于重生与创造的传奇。上海包容了乌达克的流亡，而乌达克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每一座乌达克设计的建筑都在默默诉说着，只要心怀热爱，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创造永恒。只要坚守梦想，无论历经多少苦难，都能迎来重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乌达克的艺术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您走过上海的街头，遇见乌达克的建筑时，能够读懂那些砖墙背后的传奇，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柔与力量。我是孟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